高滋味，高滋味，高滋味，高滋味。欢迎收听高滋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高滋味，我是高滋味。这个节目算是分享我生活当中观察的大小事。其实节目还在草创阶段啦。那我就想说用走马看花的方式去经营与调整。我觉得要定义这个节目应该先要介绍我这个人。毕竟内容都是我想出来的。对。那刚好像说了一段废话。好，那现在开始我现在要好好介绍我自己。我叫高滋味，然后今年32岁，生日是4月22号。然后金牛座，现在的工作其实是 freelancer 接案，做声音后期相关的工作。这工作主要做的内容是在做设计声音的 Foley 等等。就只要在声音世界里面有趣好玩的东西，我都会想做，我都会想参与。顺便打广告，刚好无耻哦。如果有什么声音需求的话，都可以来找我。感好无耻哦，好爽！毕竟是我的节目，我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我还有兼职跑 Uber E 外送，这个工作体验，我觉得未来可以做一集分享我的外送鸟事。然后要跟你们说，就是干，真的他妈的不要把外送当作正职。不要看着新闻媒体说这工作很好赚，然后你就把原本的工作给抵制，然后全心全意跑外送，不要傻了，真的，千万不要。我来自新竹湖口，湖口是孕育我长大的地方。为什么要强调是新竹湖口呢？我觉得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湖口这个地方，它是位于新竹与桃园的交界处，大家一定很耳熟能详的，就是营区，就湖口有个营区，那营区周边呢，就会衍生出那些做黑的。曾经有个人，他听到我是湖口人，他就跑过来问我说：“欸，湖口那边好玩啊？还有就是军营附近的那个榕树下，我大沟边那边的妹子的素质比较好啊？有没有本地的啊？不是外籍的啊？”其实我很久没有经过那一区了。湖口其实分了两大区啦。一个叫做新湖口，还有老湖口，这两区的差异性在于是新湖口这边它是有火车站的，那我家就是在新湖口，所以我以前就是在新湖口那边生活。那老湖口呢，那边就是营区，也临近工业区，那边很多老农民，发展相较于新湖口来说局限蛮多的，因为新湖口就是商圈。然后老湖口那边就是工业区，然后还有军营。我不知道用这样子的形容能不能让听众的脑海里面建构出基础的样子。好，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如果今天那个问题是问说，哎，你觉得新竹两大贡丸金义跟海瑞哪个比较好吃，我可以立马回答说，哎，我是金义派的，我自己觉得金义的贡丸比海瑞还要好吃。然后这问题就他妈的我根本就没有嫖过妓啊，干。我就回答说：“欸哥，我真的不知道，小弟没有花钱嫖过的经验啦。”但我又觉得哪里怪怪的，怪的感觉就是，难道我们湖口子弟就要背负这种罪恶吗？干三小，可能我多想而已。好，我有点浮夸。在我的立场来说，我不能说这个人是俗气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比我还要懂玩。自己觉得我很蛮不懂玩的。我已经在台北生活了8年多。至今我还是不太懂都市人在玩的那一套跟怎么玩，其实是我太宅了，然后我不喜欢出门。如果我要给我这个行为的一个称谓的话，我会把自己称呼为叫做居家好宅男。当然啦，湖口不只是只有这个印象啦，湖口也有著名景点湖口老街可以逛啦。好啦，不要骗自己好了。湖口老街这个地方，你只要用 Google 搜寻一下，然后用街景服务看看拉拉这样就好了，因为它真的就只有短短的一条街道，就这样。然后用网美的那种打卡景点来看的话，以 SABC
这几个英文来区分的话，我觉得虎口老街的等级只有 B 加，但虎口其实 vibe 很 chill， 就你现在还可以在虎口找到那种周围都是田的路，然后你在散步的时候，它吹的风就是那种乡下，蛮特有的一个空气味道，我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像，山上它会有带有很多水汽的空气味道，应该称呼就是 Coast Town 版的山林间充满水汽的空气，闻起来是一样舒服的。当然，这感觉其实是很主观的，没办法很客观的去做一个评断。这感觉让我有一个机制，就是每当我搭火车回虎口的时候，我只要闻到这股空气，我不用看时间，也不用看站名，我就知道我快到虎口了，就是一种心理的心境切换。而且我去年有认识一个帅哥艺术家，他跟我分享说他有艺术家朋友现在定居虎口，然后呢有时候在虎口老街做艺术工坊，我觉得很棒耶，就是虎口现在给了一个不一样的样貌与新的标签。大家都说新竹的排队美食是麦当劳，其实在我小时候虎口是没有麦当劳的，唯一的素食店就只有香鸡城而已，但香鸡城的那个印象大概是只有我四五岁的时候的那个年纪，然后它之后就倒掉了。那虎口人想要吃麦当劳的话，必须要骑15分钟的车程才会有麦当劳，就等于是跨了一个区域啦。然后我有一个国小同学，他那时候有个举动让我非常的匪夷所思，这故事大概是在我18、19岁的时候，那时候是玩 Facebook 是一件很潮的事情的年代，那时候 Facebook 有蛮多知名的网页游戏，像开心农场啊，然后 Battle 版的那种俄罗斯方块，还有 Zombie Land 等等，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会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心情，然后是什么影片，然后什么音乐等等，那个年代就是 Facebook 是最好玩的年代。回到我这个国小同学，他那时候只要有去别的县市玩，好比去台南啊、高雄啊、然后台中啊，他一定会吃麦当劳，然后分享在 FB 上面。我不懂，我那时候超不懂的，就你可以去别的县市吃当地的美食啊、当地的特色名产啊，干，你去吃全台湾都长一模一样的麦当劳，妈的，你是品管员吗？我那时候就有点蛮匪夷所思的，可是他那时候发文的感觉就是以这件事情为荣，就有点炫耀的意图啦。这样讲没有坏话好像不太对啊，没差啊，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联络了，不是因为他这个举动很白痴所以我不想再跟他联络，是因为现在都在台北生活，很少回虎口，他现在也在新竹结婚生小孩啦，然后过得也不错啊。我觉得过了30岁这个年纪啦，就身边的朋友可能比较多是一起工作的伙伴，然后私底下可能很难有那种谈心的行为啊，而且这个年纪还有在维持的友谊，说实在大家都忙啦，然后你可以不用一直常常联络，然后一联络起来就可以非常热络，其实就只是刚好我跟这个人没有这样子共识啦。想到那个时代麦当劳，干，那个时代麦当劳还是有焦糖奶茶，然后冰旋风是有两种口味的，一个是现在唯一的冰旋风口味就是 Oreo 嘛，然后另一个是法式焦糖什么的，我真的有点忘记了，但那真的很好吃。更能清楚说明那个是什么时候的麦当劳是麦香鸡套餐是99块的。然后在我去年过年的时候，虎口终于有一间麦当劳了，对，全台湾最小间的麦当劳，然后现在也是排队名店。就今年过年回去虎口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麦当劳都在排队，对，变成排队名店。在我心中，虎口已经不是我的家乡这么简单的定义，它还有给我一种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就像我刚刚说的，欸，有麦当劳，然后麦当劳附近有星巴克啊，然后蛮多健康在那边搞。然后又有艺术家在那边耕耘，然后又有可以嫖妓。哎，老实说啦，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虎口营区外能不能嫖妓这件事情，因为那边很常上一些社会新闻， 就是有人检举那边有什么柳荫啊，有在卖啊什么的，然后就拆嘛，然后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拆了又盖，盖了又拆，这超级屌了，这水他妈超深的。而且像是我刚刚说的，就我很久没有经过这个地方了。哎，如果明年过年有时间的话，当然也是要有听众有意愿想要了解啦，我可以去那边做个场刊啦，要去调查一下。但详细情形怎么玩怎么搞，我就谷歌一下其实最快啦。我觉得我要声明一下，其实我没有讨厌风俗行业，就比起做诈骗，我知道拿诈骗做比较有点怪，但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就对于做诈骗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没有啊。然后比起做风俗行业，你是可以去解决有需求的人嘛，然后背负的负面标签有时候可能会比做诈骗来得重，就真的超级无敌荒谬的啊。我们应该是鼓励这样子啊，就是与其偷抢拐骗，不如去拍片片，风俗不是罪，是对社会默默贡献。虽然这只是干话啦，但是其实蛮有道理的吧。好，我算是简单介绍了湖口这个地方。然后我小时候，就其实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啦，大概是21、22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拍片，边读书边拍片。然后主要接的工作内容是做场务助理跟摄影助理，那是一个很蛮好玩的经验。然后我也有去演了两支乐团 MV， 不是那种跑龙套凑人数那种啦，是有特写画面的。一支是随性乐团的《莉迪加蛋》，然后另外一支是88颗巴勒子的《请你跟我干杯吧》。如果听众有兴趣想知道我长怎样，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看看。这个戴眼镜要爱的，然后很袖珍的，因为我才158而已，我们家人都不高啦。那我158，我妈不到150，爸才161还162吧，然后我哥160整，所以我们家人都不高啊。讲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我妈要袖珍，所以生出来的都很袖珍。接着毕业之后，我就没来拍片了。主要是我觉得我没有想清楚，导致让我有一种没有赚钱的感觉。的确是没有赚钱，但我认为是，如果你有想更清楚的话，知道你自己要这一块的话，自然而然就赚得到钱。那时候我很常耍 emo， 然后抱怨那些什么 YouTuber 啊，什么这群人啊，反骨，他们那时候刚起来，然后吃到蛮多就是那种广告红利。有点是媒体宠儿的概念，然后很多公司拿 reference 都会拿他们的影片来叫我们跟他们做的一样的效果。就对我来说，我小时候看很多的电影，自然产生拍片的向往。那时候觉得拍片很帅啊，很有面子啊，很有文艺啊，很酷啊，很撑头啊，基本上都觉得自己很屌啦。对，有个白痴的。然后现在还是会跟一些导演有合作，因为毕竟我们做声音 Foley 的主要是服务影片。然后我就觉得那些导演很厉害，他们一直 cost down cost down cost down cost down， 想办法跟这个社会保持平衡，而且规格一直在转变，然后钱越来越暖赚，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共勉之，加油加油，一起加油，一起加油。然后关于这个节目叫搞滋味，其实就只是因为高滋味念很快就变成搞滋味，无聊可以试看看。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 freelancer 接案在家工作，基本上没有同事，然后忙起来的话一天根本就不会讲到话，基本上就只有跟我家两只小猫咪说到话而已。然后我录音的环境是在我租的小套房里面，那有他们的声音会入境啦，但我尽量修。他们是两个可爱的小猫咪嘛，总不能说在他们录音的时候把他们丢到外面去，很可怜呢、欸。他们很可爱、欸，就麻烦听众们见谅见谅，小猫咪、欸，对吧？扯远了，就忙了一天下来的话，下完班就真的很累，然后也不知道干嘛，想找人家说话又不知道找谁说话。我就想说，哎，做 podcast 好像能够替我下完班的那个寂寞找个出口。然后感觉蛮好玩的、啊、说不定可以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欢迎大家收听边缘人的 podcast。 然后最后想跟你们说，就是封面那个 cover 照片，那个是我本人，我没错，我没有变装的习惯， 就只是我去年要演 MV， 那他的需求就是要我穿女装。那张照片就是我在去试衣服的时候试穿的，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很可爱，就穿女装感觉很妙。虽然我不是第一次被要求穿女装，在我大学期间就有那种日次元动漫社的人跑来问我说，你能不能扮伪娘，然后帮他们一次什么什么庆典三小的，然后我就拒绝。照我那个上述的资讯来说，就是小小子158袖珍嘛，然后又长得眉清目秀的，所以扮女装可能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吧。但我没事不会再去穿女装，除非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啦、啊。好啦，讲直接点就是钱到我就穿上啦。本来我是想说放我家两只猫咪室友的照片，大家不是说猫咪是什么流量的密码吗？什么屁不行就放猫咪一定会增加点击率。但看来看想一想就觉得这照片蛮蠢蛮可爱的，应该会比猫咪刺激的多巴胺来的多吧。所以我就这样搞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好好介绍我自己啊，就有可能我把这个节目好好的经营下去，有可能是一种很另类又很创新的自我介绍的格式吧，我是这样想啦。好，谢谢你们听到最后，节目其实要接近尾声了，那我其实很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底下留言，而且对我来说就是有这个留言的话就代表是我们是有在对话的，等于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我觉得那感觉很有趣很棒。也没有要求什么五星好评啦，希望是 QA 的量可以很多，像古矮矮大的节目那样子就有一个 QA 的环节。好，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